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我们录音的时候啊，是 NBA 本赛季常规赛最后一天比赛的晚上。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常规赛事实上还没有结束啊，其实还有多支球队正在打最后一场的比赛。但是呢，NBA 东西部的外卡赛，或者说这个季后赛的名额的争夺的淘汰赛，定下了最终的东西两边的对决啊。那东边呢，第七名的篮网将在主场迎战第八名的骑士，第九名的老鹰将在主场迎战第十名的黄蜂。那么篮网和骑士的胜者啊，将直接晋级，拿到季后赛的第七号的种子的位置。输掉的那支球队呢，将跟老鹰和黄蜂的胜利者争夺最后一张季后赛第八名的门票。那西部这边排名第七的森林狼将会主场迎战排名第八的快船，排名第九的鹈鹕将会主场迎战排名第十的马刺。同理呢，七八的胜者可以直接晋级，那输的那一方将会跟九十胜者争夺最后一张的门票。因此呢，本期节目啊，我们跟大家按照前瞻一下这几组啊 NBA 外卡赛季后赛最后门票争夺的对决，我们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几场比赛，最后也是有打脸环节啊，让我们来猜一猜最终是哪几支球队，东西部各是哪四支球队啊，拿到最后的季后赛的入场券。要不我们还是按照比赛开始的顺序啊，我看了一下，其实第一场要打的比赛呢，我看了一下是美国时间周二的晚上，那就是咱们国内时间周三的早上了。先就是这一场重头戏啊，布鲁克林篮网和骑士。那同天呢，第二场比赛是森林狼和快船。要不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说啊，两位对于篮网和骑士的这一个外卡争夺有什么样的看法？阿木，要不你先来。我首先给你警告啊，就私货少夹带一些。
我从来不夹带私货，私货都是正经夹带的。我每次的评论都是非常理性客观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得罪詹姆斯吃里不讨好的事情我都干，
铤而走险，
足以见得我是多么的对铤而
走
险，对不
对？这属于反向夹带私货。
对。但是说回到这场比赛，我觉得篮网其实还是他的胜率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六五对三五的这样一个对局，就篮网的这个 胜率啊，我觉得是65%以上的。
我还挺惊讶的，阿木你这个胜率啊，就预测的还挺保守的。其实因为其实我这边的预测，就是因为我觉得阿伦的是否回归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如果阿伦回归，我这边预测的是骑士篮网37开，如果不回归是28开。篮网应该是、
啊、你比我还保守啊，正经。
没有啊，我比你激进啊，就是更看好篮网啊。我很惊讶你竟然不是那么看好篮网啊。因为
是这样子的，就是毕竟是一场比赛啊，所以对吧，你要说打一个系列赛我肯定会更加的看好篮网，但是一场比赛啊，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你说加兰德如果突然爆了，得了个45分，对吧？而且以篮网现在目前这种防守，对吧？加兰德得45分，我是一点不惊讶。
或者像今天雄鹿一样，让乐夫14分钟给你干一个30+10。
对，乐夫这状态有点让人瑟瑟发抖。
对，其实两个队状态都很好啊，就是这边有乐夫的超神发挥，那边呢，杜兰特跟欧文最近几场啊，基本上是比较稳定，而且偶有爆发的输出。但是整体来看，从常规赛的战绩也好，从球星的这个星味也好，我觉得篮网还是基本上非常非常占优的。而且刚刚提到的这个加兰德啊，我去看了一下他这个赛季对位篮网，虽然说他的得分是比这个赛季平均要高的，但是他的命
中率、啊、助攻
对
是低于赛季平均水平的。
我刚刚听开花说这个
助攻也不多，
助攻我是记得是他的助攻打篮网是都比较少的。
没错，
其实如果让我猜，我觉得这一场定胜负一场定输赢的比赛，篮网赢面真的是非常大。首先有主场优势，而且又是有欧文的主场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说了，如果是一个季后赛让我们随便选球员，杜兰特肯定是在我们最先被选到的那批球员之一。关键局、关键比赛、关键对位，去年季后赛就展示了， 要他打48分钟没问题，就打48分钟，对吧？而且48分钟就是场上最强的那一位。那这一组对决，
你别说打48分钟，今天打这个步行者杜兰特都打了40分钟，
没错，
也是觉得篮网这个球队啊是真的虐不了菜，就跟这个七六人队是不一样，七六人虐菜是真的。
所以这种关键局一场定输赢啊，杜兰特百分之百全力输出肯定拿下比赛，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你要让我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啊，说这个篮网如果输球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我觉得几个因素。第一，其实刚刚两位提到了，就是防守。篮网本赛季的防守啊的确在联盟是有一些让人难堪啊，是对不起这种夺冠大热门球队的这个档次。我看一下，篮网现在可以说是赛季结束了，防守是联盟排名倒数第十，那真的这个倒数第九就是湖人了。所以烂兄烂弟啊，这个防守都不是对得起大家开赛前的预期啊。所以防守篮网这是有可能出风险的一点啊。另外一点呢，其实就是空间的投射了，能不能身边的除了两个双巨头之外的其他的队友能有火力的支持。如果让我猜啊，这组对决有什么样的 X 因素，篮网这边我猜就是小库里。如果小库里能发飙，阿木之前不说的嘛，场均15分啊，我觉得他是得分超过15分，篮网这场没问题。
开话我给你稍微这个把你的这个小库里啊给升级一下，小库里或米尔斯。
米尔斯我已经不指望了。可以，我觉得小库里和米尔斯可以两个人合砍15分，但是这里面有可能全是小库里砍的。
其实我看到这个附加赛的对阵啊，最终我还是对这支骑士有一点惋惜的，因为毕竟他们这个赛季啊是一直以黑马的角色出现，打了一个赛季可以说不错的篮球，但最后啊还是沦落到要去打这个一场定生死的，或者说两场定生死的吧，这个附加赛。如果他们最后连败两场出局啊，真的对这支球队来说打击还挺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对篮网这场比赛里面啊，是有他们不能输的理由的，他们是会全力以赴的去争取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特别想念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
勒布朗詹姆斯？
不，
凯里欧文
No， 篮网杀手塞克斯顿。
哦，去年的塞克斯顿、
哦、
是吧？
真的，
没错。如果有塞克斯顿，是不是稳了？连三巨头都打不过，更何况两巨头呢？
哎，你这个观点其实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都黑塞克斯顿，觉得他对于这支球队，其实有的情况下跟加兰德在一起啊，是一个副作用，不是很兼容。但是其实你真正看他们交易来勒威尔以后啊，其实勒威尔打的就是之前塞克斯顿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其实很多持球攻啊，有球在手、啊，组
织上稍微好一些，视野可能会更加开阔一些，
防守肯定是要好不少。但是说实在话，我觉得他这个勒威尔的攻击力啊，特别是他的持续性，他的稳定性啊，是远不及塞克斯顿的。
而且说实话，我看比赛的感觉是有点格格不入，跟这支骑士。
没错，我的感觉是同样的。我觉得勒威尔目前看来跟这个球队并不是非常的搭配。
其实除了塞克斯顿之外，我觉得球队应该真正最大的变数吧，也可能如果是缺阵啊，我觉得最担心最球队最需要最想念的人肯定是阿伦。那阿伦今年可以说打出了职业生涯的爆发赛季啊，进入了全明星，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更关键是呢，这支以防守立队，现在防守是联盟前十的这支球队啊，他的防守的中轴真的就是阿伦了。阿伦本赛季啊在场上，那对面的对手呢每100个进攻回合是得108分，那在场下的时候对面就可以得同样100个进攻回合111分。所以他在场上的，而且是面对对面首发火力更强的情况下，对于对面的火力的限制，对于球队防守的贡献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一旦阿伦要缺席这场比赛，或者现在大伤归来状态没有之前那么好啊，那我觉得其实很有可能内线是会被篮网的双枪打爆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在这个骑士这边选一个 X 因素啊，我觉得我们肯定不能选啊，
这就作弊了。
你说了，就算他是能打这场比赛啊，基本上伤了一个月了，而且一出场啊就打这么强度的，等于说是季后赛生死战的这种强度啊，我觉得阿伦这个还是挺替他担心的。另外一点就是啊，其实阿伦这样的这个打法在篮网这边自从交易来庄神之后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触的，因为庄神对于篮网球的保护，对吧？对于这个篮下 身体对抗啊，其实面对阿伦是并不完全吃亏的，所以我对庄神还是比较有期待的。要说这个骑士这边的 X 因素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真的给他们的锋线奥克罗或者是奥斯曼，其实这两名球员这场比赛能不能得分超过15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键。
奥克罗你别想了，
没戏
没戏。
因为其实上场比赛就上个礼拜篮网刚和骑士啊过过招，其实我觉得骑士这边最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个锋线的攻击力啊几乎是零，真的是几乎是零，非常非常等于就是篮网把他们放空了也投不进。不管是奥克罗不管是奥斯曼不管是这个史蒂文斯啊，就防杜兰特防得不错，但是进攻真的是太拉胯了。所以只要把加兰德和勒维尔卡得比较死啊，其实同样的问题这个骑士这边谁来得分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是希望莫布利可以站出来，因为我们对这一位今年的新秀啊还是期待非常高的。如果真的，
但是莫布利现在他这个打法其实并不是一个以持球攻为主的，他还是大部分时间是做吃饼或者说
二次进攻，
做这个空位的二次进攻的一个角色。
对，这样的输出比较有限啊，你说他能得多少分呢？25分顶了天了，对吧？
但是防守上如果没有阿伦啊，即使阿伦在，我觉得莫布利在这一场关键对决中防守还是非常的重要啊。这就是季后赛嘛，都说了季后赛你赢球还是最后看刺刀见红的时候谁防守更好。那么其实这一场比赛我觉得从账面上来说稍微有些没有悬念啊，但是从剧情上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算是三重复仇之战，勒威尔阿伦篮网的弃将啊，这个阴差阳错的命运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那面对老东家，而且在老东家的这个主场啊，复仇之战，欧文打骑士不用说了，也是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恩怨情仇啊，又是一个复仇之战，所以故事上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
哎，我觉得欧文对骑士应该是没有什么仇吧？
那你就搞错了，欧文离开骑士之后还是就像离开凯尔特人之后嘛，一直不太想在凯尔特人主场打球，其实他离开骑士之后也是不是特别想回到那个对他有敌意的主场，因为当年欧文是主动要走要求走人的。
对，但是他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
阿莫、
这个啊、你
可以打住了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这四场比赛、
这个不能打住，这个他要走的问题肯定是老他自己的问题啊，跟我们这肯定不能赖老詹啊。
对，我觉得是欧文，如
他自己不成熟，
没错没错。你想想啊，虽然两人在一起前三年三进总决赛输了两次，但至少你有个总冠军啊，而且每年都是总决赛的保障，你当时突然跟球队逼宫说要走人了，还是有些不够成熟啊。那这个老历史就不用再翻旧账了，让我们继续看下一场的对决。那聊完篮网的这场比赛啊，其实本来说是继续先按照比赛的时间顺序先聊快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不然我们按东西部讲，先把东部的都聊完。
对，因为你讲完这一轮还得聊下一轮的
对
打对决，
没错，让我们继续聊一下东部的90名之争啊。那这里面的老鹰和黄蜂这场比赛首先就更加年轻了，两个都是年轻控卫领衔的，而且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悬念的，比篮网那场有意思多了。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比篮网这场比赛更精彩。
两位对于这场比赛是怎么看？
我先说结论吧，我觉得是老鹰稍稍占优，但是呢确实像两位所说啊，这一组的对决会非常的接近。首先从这个常规赛的战绩来看啊，两个队就是两胜两负，打了个平手。而且呢我去仔细看了一下关键球员的发挥啊，就老鹰这边的当家球星吹杨，他对于黄蜂的时候，他对阵黄蜂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低于他的平均水准的，场均是20分加10个助攻，命中率 38%，三分球命中率 37%。 那他赛季啊实际上是可以砍下28+10，然后命中率是46%，三分球命中率38%。所以说面对黄蜂这个手长脚长运动能力比较强的锋线和年轻的这些球员啊，吹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是这个低于他的平均水准的。那么球帝这边啊，他的这个场均得分面对老鹰的场均得分啊，也是比他赛季平均少了两分，但助攻多一个，但是命中率呢也是远低于他的赛季水准，35%的命中率，但赛季平均啊他是有43%的命中率，而且三分球呢也是32-39%，低了大概6%。所以两个当家球星啊面对对方的时候都是发挥不尽如人意， 但是有一个人啊特别喜欢这个对位，那就是黄蜂队的布里奇斯。他对阵老鹰啊，场均能多拿六分，而且命中率也从赛季的 49% 提高到了 58%。 所以说从两个队的球星的对决来看，可能黄蜂这边啊有一个特别喜欢这个对位的。而且在考虑到这柯林斯老鹰的二号球星是不能上场的，所以纯对位方面啊，
你等一下，老鹰的二号球星是谁？你再说一遍。
不是柯林斯吗？
肯定是卡皇呀。
好吧，三号球星，好吧，给你个面子，给你卡皇一个面子，上不了场，但是虽然是三号球星啊，但是非常的关键，对吧？所以在球星方面，黄蜂其实是占一点优势的，但是我们说到了季后赛啊，还是要看这个巨星的成色。我还是愿意再相信一次这个纽约市长吹杨，看好他在这一场，而且是主场自己的发挥。
没错，其实我跟你的想法是比较类似的，我也是觉得这场比赛呢会很激烈，但是最终胜出的很有可能还是亚特兰大老鹰。而且老鹰这支球队啊，其实我觉得啊，这场比赛能赢，下场比赛还能赢。我觉得老鹰的最后排名是第八名。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安沃你确定吗？万一下一场那是篮网怎么办？还能赢？真的还能赢吗？
你别说啊，其实这四支球队啊，作为一个篮网球迷，我觉得这四支球队里面最怕的就是老鹰队。
55分都赢不了
是吧？杜兰特55分都赢不了，这比赛怎么打是不是？而且老鹰队其实这两个队啊，其实黄蜂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神经刀球队，对吧？防守比较差，但是爆发力极强，拉梅罗鲍尔、布里奇斯，包括他们的这个替补乌布雷都是能够抽风的，还有罗齐尔，典型的抽风型后卫，都是能够在一场比赛啊，我觉得是打任何一支球队都可能爆炸然后带走比赛的。那老鹰队这边呢，有特雷杨也是非常非常的爆炸，对吧？博格达诺维奇最近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好。但老鹰和这个黄蜂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其实之前是以防守为底的一个球队，对吧？卡佩拉、柯林斯、亨特都是非常好的防守，
还有原来的雷迪什。
对，
但是
还原来雷迪什，
但是问题是你这支球队首先有吹杨，你的防守就不可能好，因为防守跟进攻不一样，防守就是你的防守的不一定说是你的天花板
高度是吧？
对对，你短板决定高度，就是你防守你短板太短，你防守整体水平肯定不会上去，因为你都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去补你这个短板。就像当年小托马斯带的那支凯尔特人，防守是好呀，对吧？有布拉德利，有这个克劳德，防守真不错。但大家还有斯马特都去擦小托马斯的屁股，你的防守真正能达到顶级水平吗？还是达不了。这支老鹰一个道理，而且呢，你看老鹰今年的这个防守的排名啊，联盟倒数第五，你们知道倒数第七是什么？就是这支黄蜂。所以这场比赛很可能就是两边啊，不说是菜鸡互啄，但真的就是互爆了。反正我也防不了你，你也防不了我，我们就互殴。
其实如果说
对，
如果说黄蜂这边他的这个赢的点在哪，我觉得要看他的三分球，因为。首先老鹰刚刚说了这个第二人是吧，内线有卡佩拉镇守遮天蔽日，而且在这个赛季的对位里面，黄蜂打这个老鹰的时候三分球投的非常的差，场均只有 10.5 个三分球，而且命中率是令人发指的 28%， 这个跟他们整个赛季的场均啊是有质的区别的。所以说如果他们打老鹰还是这么拉胯的三分球啊，是基本上不可能赢的。
所以开花你觉得呢，这场比赛谁会赢？
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应该两边差距不会特别大，但是呢考虑到老鹰去年是一支东决的球队，而且其实在东决还是让人看到赢的希望的，至少一度是看到赢的希望。但是黄蜂这边呢去年也是打了外卡，而且外卡是打了一场非常的拉胯，是被对面虐了，所以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相信老鹰这边季后赛的经验，打这种关键局的经验更强。但是呢如果你考虑到阵容这边啊，其实老鹰今年的阵容还是不够完整，毕竟柯林斯去年也不能算是球队第二重要的球员是吧，应该
去年还是
卡皇啊。今年卡皇可以说是比较慢热嘛，今年一度让大家觉得柯林斯是这支球队的二当家二把手了，已经坐稳了。 那现在柯林斯不在啊，其实对于球队还是在进攻火力上是有些缺陷的。但另外同时呢，今天也有最新的消息，这边的海沃德也是确定打不了了，对吧？黄蜂这边的海沃德也是确定打不了这场比赛了。
但是今年黄蜂的这个战绩其实就是没有海沃德，
对，本来就没有，
对吧？如果海沃德今年都打了，我觉得黄蜂未必会打这个 play-in， 未必会打淘汰赛了。
所以啊，这场比赛让我猜，我觉得应该两边非常接近，但我愿意相信季后赛经验更强的老鹰。其实我们不一定每个系列赛都要猜 X 因素啊，但是我愿意猜一下这个系列赛黄蜂这边的 X 因素。
罗奇啊，
我知道，我抢答
啊，你抢答，
你
抢答，你
太不了解开花了。
你说，
麦克丹尼尔斯，
你猜早了，下一场比赛我们再猜麦克丹尼尔斯啊。这边
另外
这麦克丹尼尔斯他另外一个他哥，对，他哥不太行，他哥没他弟厉害。我觉得啊，这边的 X 因素啊，真的就是正经所说的布里奇斯。
我说的是罗奇啊。
啊。是，但是你之前说了嘛，布里奇斯打老鹰每次都打得非常好嘛，我也看到，我也注意到，如果布里奇斯能发挥出常规赛每场打老鹰的这种，
对对对，
因为老鹰锋线的防守啊，尤其对对面运动能力比较好的大前锋的防守的确是比较差的，如果能利用这个短板，那真的是可以。而且你想想，在柯林斯受伤的时候，大前锋这位置上经常让什么加利啊这样的人顶上来，你觉得
加利现在打首发，
对啊，你加利怎么防布里奇斯？你告诉我。如果让亨特防，我估计也防不了，
一步过是吧？
我觉得亨特防也防不了，所以其实如果布里奇斯能有爆炸的表演，这场比赛以下课上还真的是有可能。
所以我们三个人对于这个东部的两场外卡赛啊，判断是基本一致的，对吧？所以最后是篮网第七，黄蜂被淘汰，然后就是克里夫兰对阵亚特兰大老鹰。两位觉得这两队如果打最后一场生死战，谁会抢到这个第八的位置？
这场就真的有意思了，那真的是年轻的矛打年轻的盾啊，是吧？
对，比老鹰打黄蜂这场更加接近，真的就是五五开，在我这看来。
如果硬要我猜啊，我愿意猜老鹰，因为毕竟
我也猜老鹰。
到了这种，毕竟到了这种刺刀见红的时候啊，还是要看场上哪边有更强的那个球员。毕竟吹阳还是这两支球队加在一起所有球员中最强的那一位。
我猜骑士，我想看到骑士重返季后赛。
正经，我觉得你这个前提肯定是阿伦要健康复出，百分百，不说百分百，百分之九十的九成的实力。
阿伦这边我看到的消息啊，是应该是希望附加赛至少打一场，所以说如果第一场没有赢的话，第二场他应该是会复出的。
正经，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同意啊，我觉得大概率他两场，如果要打两场的话，他应该至少能打一场，但是状态说实话真的不确定。另外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吹阳啊，其实吹阳在本赛季今天其实也是完成了一个壮举，是不是联盟历史上应该是过去四十多年啊唯一一个在同一个赛季总得分和总助攻都是联盟第一。所以现在想想吹阳真的，我们三阵是应该把它放进来，至少要三阵。
谁没放开花？谁没放他？
是不是比西亚卡姆更值得一个？
为了放詹姆斯，是不是？
阿姆，你为什么每场比赛都要踢到他？这是
不能再讲詹姆斯。
这场已经跟他真的没关系了，真的跟他没关系了。那最后，那东部我们的分析就聊到这里啊。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西部这边，其实西部的七八名之争，相比而言啊，就比东部更加有悬念，也是更加接近。其实我相信我们主播之间有可能都有不同的观点啊。第七名年轻的森林狼主场打第八名，有多个球员归来啊，年纪也不能说老吧，可能说中年快船队，充满着中年人的球队。两位怎么看？
你换一句话说，就是就不能说老也不能算年轻，就是
正值壮年
夺冠年龄的快船队。对，夺冠年龄、
啊、都夺冠了，那首先卡哇伊要回来吧，因为卡哇伊肯定是打不了这一场
啊。在我们聊这个两边的对战以及预测结果之前啊，我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啊。现在这支快船和去年打进西决的快船，哪支快船更强？
什么意思？
等一下，
那
打进
西决去年那支带不带卡哇伊啊？
没错啊，
带不带？
就是泡椒单核
进西决，
就
对啊，进西决跟卡哇伊没关系、啊。
进西决之后的那支是吧？
不，他进西决那两场也没有卡哇伊啊，打最硬打最后打进去的
是。对，半决赛是打了一半受伤的。
对啊，
你这个说的还真有意思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支快船，应该是取决于泡椒是现在百分之多少，对不对？
以你目前看，泡椒打了最近这五到八场比赛，
应该没有去年夏天百分之百，
没有去年
肯定没有去年强，
但是我觉得也。我觉得也有85%的去年的，
但是
状态，
但是帮手变强了，
还是很强，非常强。
但是帮手变得更加优秀了，
而且更合理
了。对，来了科温顿，来了鲍威尔，而且雷吉杰克逊也感觉比去年夏天更厉害。
对，雷吉杰克逊，
雷吉肯定没有去年这个季后赛厉害，但是还是非常稳定。
对，就是经过去年季后赛锤炼之后的雷吉，对吧？常态雷吉。
但是你知道这支球队缺的是谁吗？缺的是去年阵容上的哪一个人吗？
伊巴卡。
我觉得谁也不缺啊，
缺的就是贝弗利。贝弗利去哪了？去的就是森林狼。所以我这边的预测，我愿意相信年轻的森林狼。
我觉得这支球队真的不缺贝弗利，贝弗利干的活其实他们现在那几个年轻人都干得非常不错，特别是这个曼恩啊，非常非常的凶悍打球，而且你现在又加来了科温顿这样的防守悍将，对吧？而且你要知道，他们其实他们的内线啊，祖巴茨是比去年我觉得更厉害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替补啊，当年跟周琦一起的，是不是
大刷子？现在已经是 NBA 大刷子了。
现在非常厉害了，而且非常高效。打看他比赛，真的不是刷子打法，
但是数据真的是可怕，效率是真的高。
对，你看场面，他也其实是打了比较合理的篮球。相当不错的一个，作为一个替补中锋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认为这支快船不光是能够在这场比赛啊能够轻松获胜，而且他会对最终排名第二的孟菲斯灰熊作为有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挑战。
对，这点我比较同意阿木啊，我觉得快船至少在附加赛里面是全面占优的，你就看他这个赛季的对阵吧。四战三胜，而且输的那一场基本上是个 blow off， 就是大家菜鸡互啄了，唐斯拉塞尔都没上，然后泡椒巴图姆啊这些都没上，而且这种一场定胜负啊，其实挺考验教练的临场调配的。那要说到临场的这种一场论，卢指导是不是 YYDS？
对，卢指导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是不是？
哎，所以两位都是看好快船取胜啊，其实我真的是更看
好，而且我看好是大比分获胜、
大比分取胜，那我就更不相信了。我觉得如果赢估计也是小比分的赢啊。其实我刚刚说贝弗利也是开玩笑，是相当于承上接下一下，其实为什么我
对还得是麦克丹尼尔斯
这还没到那环节呢其实啊，如果你要让我问我为什么啊，其实我就是觉得森林狼这边首先火力实在是太强了，三个年轻人，三个年轻核心都可以给你每场，或者说任何一场比赛都可能给你40分表演，对吧？唐斯今年有60加，华子最近刚刚将近50分，
拉塞尔打不了40分，
拉塞尔没有40分，30多分也应该没有问题。手感好的时候也是可以接近40分，就是火力、天赋都在那儿。那今年呢，防守这真的是不说到联盟顶级啊，但至少是平均水平之上的。
所以麦克丹尼尔斯到底打不打？开花。
麦克丹尼尔斯打呀，所以就要回到我的 X 因素了这场比赛我相信 X 因素就真的有可能是麦克丹尼尔斯啊，因为这支球队
防乔治，
今年如果是让我挑啊，谁防乔治最适合，真的就是麦克丹尼尔斯。你要是论防守高阶数据啊，范德比尔特其实真的比麦克丹尼尔斯更加优秀，但他更适合防的是四五号，
重量大一些，
重量大一些的吨位更大一些，
他可能防卡哇伊比较好。
然后贝弗利防乔治呢，感觉又会被霸凌，是吧？太小了，实在是太小了。丹尼尔斯真的就是防乔治最理想的，但是呢，很遗憾，前段时间受伤了，缺席了2周多啊，现在刚刚回来，从替补打起，状态真的并没有受伤之前好。受伤之前那段时间，这丹尼尔斯真的是渐入佳境啊，所以这一场一场定胜负的比赛，丹尼尔斯能出场多长时间，能不能防好乔治，我觉得就是这一个对决最大的 X 因素。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唐斯啊，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唐斯对阵快船的数据，其实并不如我想象的，就是唐斯这个赛季表现的这么耀眼。 如果唐斯能够发挥他真正投射的优势，把这个祖巴茨按在板凳上，让华子啊阿拉塞尔啊有更多内线的冲击的空间啊，我觉得森林狼这样才有机会啊。
你信不信怪船真的有可能啊把祖巴茨救不上，我就让莫里斯打小球的五号位，真的是有可能这样打的。
但是你看常规赛的对阵，祖巴茨上的时间很长的，就对阵森林狼的时候，
那就是不是说明唐斯没有在射程上惩罚对面。
对呀、啊、没错，所以唐斯要发挥。
哎，两位都聊到了最后快船可能会祭出五小啊，你们想一下，就我们之前好像聊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快船比如说最后的五分钟会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容，你以现在他们的阵容来看，
乔治科温顿
应该是乔治科温顿
鲍
威
尔莫里斯或者是雷吉。
哇，这个阵容太吓人，
有点吓人，
我觉得灰熊都不一定打得过，
真的有点吓人。
就是一个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有经验版本的多伦多猛龙，是不是？
没错，这个阵容啊看上去真的是有些吓人啊。但是这种锋线就是都是很多锋线的这种防守，其实防像字母哥这样的杀伤内线突破篮下的其实防的可能更好。森林狼如果能他的这几位年轻人其实远投都挺见长的，能远投的手感出来可能会有机会啊破这样的防守。那么西部的另外一场对决呢，第九名的鹈鹕打第十名的马刺，两位怎么看，会不会像这一场那么接近啊？
我估计这场比赛我不会看。
为什么？
就我不确定马刺他想不想赢啊。
对，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我觉得马刺他的心态相对于来说是更放松的。虽然说但是我们去看常规赛的对阵啊，马刺整体的战绩是占优的，而且他们的当家球星穆雷啊对阵鹈鹕发挥都非常出色，基本上两次三双一次三十加，就除了垃圾时间的那一场都很稳定。但是从心态来说，我觉得我同意阿木，就是鹈鹕是更想进季后赛的那一支，而且他们有得分能力最强的球星 CJ 麦克勒姆对阵马刺这个常规赛两场三十加，而且唯一他们赢的那一场啊是在马刺的主场打的，而且附加赛的强度我们都说了等同于季后赛的这种生死战级别，我觉得往往还是这个意志力更想赢的这支球队会占优。所以说虽然阿木不看，但是我还是猜的话，
你肯定看是吧？
我估计也不看。
你也不看。
猜的话还是猜鹈鹕小胜。
其实你刚刚提到穆雷啊打得非常好，但是你要知道穆雷其实他上一次出战还要追溯到三月份，就这场比赛穆雷能不能打我也不太清楚啊。开花你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穆雷好像是有可能今天最后一场常规赛就要回来了吧，如果没记错啊，让我再确定一下。
还真的是回来了。
没错
上了
没错，这个之前这个穆雷啊是因为好像生病了长期缺席，而且他自己也跟媒体说这个生病啊还挺严重的，就让他体重好像掉了七磅还是九磅，就是这一段时间
食物中毒。
是吗？
这你都知道。
这都知道，你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
鹈鹕下
不知道什么原因，对，有可能的披萨肯定是跟那个帮主一样叫了个外卖是吧？半夜叫了个外卖。那德章泰穆雷啊，这么看，我觉得状态肯定不行。如果你体重一下子掉了那么多，你就别说现在病好了，
腿都是软
的，就是掉了这么多体重，对啊，你的力量啊、爆发性啊、对抗肯定跟不上，你不可能一下子又把这七八磅的肌肉又长回来了吧？所以这一组对决本来我是想看好一下，
有一说一都是水啊，开花
都是水是吧？希望都是水，希望都是那这真的是食物中毒了，那真的是食物中毒，那腿肯定麻了。那这场比赛本来我是想看好马刺啊，但是球队最重要的球员
真的吗？
对，真的，如果德章泰穆雷百分百健康，我真的有点想看好马刺的，不是说让他不是说大概率赢啊，但我觉得马刺是有赢面了，但是德章泰穆雷现在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状态，我同意两位的观点，鹈鹕赢面更大。而且呢 本赛季啊，其实鹈鹕在赛季中的转变大家很少提啊，基本上都没有提，都说比如说凯尔特人啊下半赛季打得非常好，其实鹈鹕在交易来 CJ 麦克罗姆之后啊，不是说一个强队，不像这个凯尔特人那么夸张，但是呢胜率超过 50% 了，这对于一个现在西部打外卡球队的这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52% 的胜率，13胜12负，赢的球队中呢也是赢了很多硬仗啊，比如说打马刺的这样关键的排位的对决赢过，那打湖人就不用说了，连赢两场，而且还有赢爵士赢太阳，所以这支有了 CJ 之后现在英哥又复出之后的鹈鹕啊，真的还是让人挺敬畏的。
对，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拉斯维加斯对于这四场附加赛预测，除了篮网这边这个比分相差预测的还是比较多的，篮网是让八分，另外一个最大悬殊最大的就是鹈鹕了，是让5.5分。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没有悬念的比赛吧，鹈鹕应该是会取胜的，
但是他应该打不赢森林狼和快船的败家。
没错，这个是我也要说的，就是你虽然看鹈鹕这个球队啊，在交易来了 CJ 以后，确实账面上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有很多个攻击点，有很多个持球点，但是你仔细看看他们比赛，或者说你想一想啊，他们这个球队其实是我觉得是不合理的，相当不合理的。瓦兰丘纳斯、英格拉姆和 CJ 麦克勒姆斯三名球员我觉得并不是非常搭，他们的这个小前锋啊，今年的新秀香草哥那真的是真香啊，今年的
极品三 D，
无论是作为一个对作为一个投手作为一个防守人都是应该是今年这个作为三 D 来说是最好的一名球员啊，是不是
实用，
今年对最实用的一名球员了。但是 CJ 和英格拉姆的兼容性我觉得就有点成问题，而且他们的后卫线的防守啊，对吧，不管是 CJ 啊不管是格拉汉姆啊，
这里就漏掉一个鹈鹕啊今年另外一个新秀了， NBA 现在第一神偷、
哦对，正经最喜欢的球员现在要打，正经现在要学习他的打法，是不是
不可能，
阿尔瓦拉多是吧，他这名字是应该阿尔瓦拉多吧，经常是啊对面发底线球的时候藏在躲在对面接球的球员的背后，
视觉盲区，
球一发出来立刻绕过来神偷，哇这真的是一绝，
对，网友戏称他这个场均一刀刀出了这个多少600万还是800万的年薪，
600万不是年薪啊，是他签了好几年
啊，是这个新版的 NBA 股上早10000，
对，从一个落选新秀啊变成了一个有600万身价的这个 NBA 球员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但说实话真的鹈鹕如果在下一轮啊到了森林狼的话确实很难打。
其实我现在啊又看了一下CJ 麦克罗姆啊加盟鹈鹕之后25场比赛的数据啊，刚刚说了13胜12负，这个非常的优秀，是季后赛的水平啊。你们猜一下 CJ 在这25场比赛中的数据，上场呢34.9分钟，就是35分钟左右，你们猜一下他的数据和效率，
应该是不错的。
CJ 肯定是很强的，非常强的，25分以上，然后助攻数应该是在7-8个的样子。
没错，25分，4.6个篮板，6个助攻，关键1.4个抢断。这比之前在波特兰水平啊，如果没记错是更高了。更关键的是啊，他的效率是真的比波特兰时期高很多啊，将近50%的投篮命中率，将近40%，其实就是40%，39.9%，40%的三分球命中率，每场给你进2.8个。那几乎 CJ 是来到这支球队之后啊，打着职业生涯最好的个人表现。
但是说到底，这支球队呢？还是缺少一个真正的能够一锤定音的球员，是不是？那真正能一锤定音的球员
也就是 CJ 了，
还坐在场下呢。哎，不对，能一锤定音的球员坐在场下
他还能不能打，
问一下两位，
他会不会回来？
对，这我要问你们，
附加赛
你们觉得他会回来吗？因为
据说他已经开始分组对抗了，这个蔡恩，
对，因为鹈鹕从来就没有说蔡恩这个赛季，我这个赛季是赛季报销的，就一直是在打烟雾弹。而且我们之前也说了，胖虎已经很早就开始跟随着球队啊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看比赛，对吧，坐在场边了。
人是跟随着球队，心是跟随着尼克斯。
尼克斯是不是但如果胖虎能够回来，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觉得快船第二场肯定要输了。
上次是谁说来着？这个胖虎回来的几率高，还是卡哇伊回来的几率高？
哎，再加一个人，本西蒙斯。
哎，西蒙斯是确定应该是今年季后赛肯定是有机会回来的，除非篮网对吧进不了季后赛，那是另外说啊。
我觉得一轮打不了，最
最少
也要打二轮。对，
但是今天的消息看上去是非常的乐观啊，应该是有机会。我觉得二轮、一轮，我觉得一轮末真的是有机会可以看到西蒙斯。
我觉得西蒙斯大于卡哇伊，大于蔡恩，
蔡恩大于卡哇伊，
真的吗？
但是鹈鹕肯定进不了季后赛，对吧？
是不是这几个人？是不是这几个人都大于丹佛的那两位啊？其实最近还有个新闻啊，就是丹佛掘金的穆雷和小波特啊，都有可能季后赛打不了。
对，这真的是挺惋惜的。
那么看两位的意思啊，这个西部的对决，第一场你们俩觉得快船赢，我觉得是森林狼，但是无论第一轮谁赢，最后都可以把这边的鹈鹕干掉。那最终拿到西部最后两张入场券的就是快船和森林狼，这位置是不确定的。
没错。
好，那我们对于 NBA 啊这个今年的外卡附加赛的前瞻预测就聊到这里。那最后呢，还是按照惯例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比较精彩的听众的留言。
开花你估计要找挺久的，最近我们留言特别多。
对，非常的多，而且呢也是充满着火药味啊，也是最近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引战的话题啊，从什么MVP 啊，最佳阵容啊，争冠实力排行榜啊，聊着聊着，那很明显，这个留言区也是出现了不同的阵营，是吧？有的支持一位球员，也有再出来踩一些球员的，这个非常的有火药味。但是我觉得就鼓励大家，欢迎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啊，但是这个最好呢是可以带着数据，是吧？带着证据，带着理由，咱们来一起掐架。
对，言之有理即可，大家也不用互相攻击，
对
吧？也不用攻击我们主播，
快乐讨论。就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如野君给我们的留言，他就说，太喜欢布克莫兰特这部分的讨论了，针锋相对又丝丝入扣，相当精彩的思辨和逻辑输出。其实这样的听众，
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们后面的讨论也是针锋相对，对吧？非常有逻辑的讨论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家就不会有争议？
后面流量太大了是吧？
对对对，
你要说
这两个球员
其实球迷
基础还是比较少。对，球迷基础还是比较少。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像如野君这样的就是比较理性，怀着一种可能是欣赏的态度来看待，更加有趣。就是大家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球员和不喜欢的球员，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观点，这都没问题，对吧？然后
对，而且我在之前节目也说过，我觉得我们看篮球啊，真的是要以一个欣赏的角度去看。你可以不喜欢一名球员的打法或者他的风格，但是呢，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恨一名球员，对吧？
对，八竿子打不着，犯不上。
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其实他这个留言干货非常多啊，就是 ID 叫做 Rocketman 53，不知道这 Rocketman 是不是这个当年这个火箭的老球迷啊，其实当年 CCTV 5转播火箭的时候，非常喜欢放那首经典的这 Rocketman 火箭人的这个音乐。那这个球迷他就说啊，这库里包揽了五大高阶数据后卫榜的第一名。库里在这个五个高阶数据啊，也是美国这边媒体非常喜欢用的这个，其实准确说是叫做 Impact Metrics， 就是以测量这个球员在场上的影响力的这几个高阶数据。他这边说啊，就比如说在 EPM， 他是库里的第一，总球员第四，勒布朗其实是有一个这个高阶数据的简写啊，叫做勒布朗，库里是第一。Raptor 就是这个538这个预测网站很著名的一个高阶数据，库里是后卫第一。然后 Darko 也是以这个前 NBA 名宿米利西奇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简写的，也是库里第一啊，高阶数据。RPM 也是库里后卫第一啊。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真的，我们那一天对于库里在最佳阵容上的讨论啊，我其实回去又听了一下，客观讲有一些我们对库里有一些这个受到静音效应。
我们
只有你，
你别推卸责任啊，你别推卸责任。
对，我们中的有些人，对吧？主要是我，
我们中的我是不是？
对于库里是有些太苛刻了，我回去反思了一下，有些太苛刻了，就是有些静音效应。毕竟呢，库里这个赛季啊高开低走，最近又是长期缺阵。把库里最终是很不忍心的把他放到了三阵，另外一个原因呢，真的就是太阳的这两位 在战绩上实在是太优秀了，而且从数据上来说呢，也是两位职业生涯的高光赛季，所以当时是肩并肩把他们放在了二阵。说实话，按道理应该是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放去三阵更加合理，把二阵另外一个后卫的名额、还是留给库里。所以在这里啊，其实还是我觉得要给库里稍微道歉一下，并不是。
那我也要给老詹道个歉。
对，并不是说这个赛季
你们俩
打得不好、
啊，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对吧？
就不是说这赛季靠库里打得不好、实在是这个赛季呢，库里的开局太好了，后面是让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失望了。另外呢，其实我也非常欣赏这位球迷这个讨论，他用的这几个高阶数据啊，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业界大家比较公认的非常精准的几个数据啊。其实说到这里面，这几个数据中，约基奇今年基本上都达到了，不是说第一的联盟第一的程度啊，是达到了几乎是历史单赛季前三前五的水平，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本赛季约基奇无论是技术数据还是这样的高阶数据啊，测量球员在场上贡献、对球队贡献、影响力的这个数据啊，他都已经是到了逆天的恐怖的水平了。那么最后呢，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啊，以及这些精彩的留言。那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支持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的节目啊、鼓励我们啊创作这些原创的免费的内容，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团。 NBA 的季后赛就要即将开始了，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不断的带来不断的更新原创的 NBA 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